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中，米勒科林斯酒店的客房经理保罗，千方百计地保护了1268名图西族和胡图族的难民。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卢旺达饭店》，讲述的就是这个故事。我看完这个电影呢，首先说是挺感动的，挺感动之余呢，又看了一些个卢旺达的资料。首先我会有一个疑问，就对于整个这种类型的片子作为一个疑问，首先它不是纪录片，它是电影，电影里边就会有艺术加工，有夸张，然后会有一些个它为了突出的片面化，也会有一些个美化和丑化，对于不同的人可能都会有。那么这样的一个片子，它又是以真人为基础的，那如果它以真人为基础，看完之后我们来理解这个片子的时候，就如果是一个纯艺术作品，其实你就按照艺术的方面，包括一些理想的状态去理解就好了。可是如果是一个这个像就是有真人为依托的，你不就很难免你就会去想这个真人到底是什么状态的。然后我就所以说看完电影再去了解一些卢旺达的事儿，两相对比之后就会有很多的这样问号，就是这种观感吧，就是打了很大的折扣。不知道你们看完是什么感觉？
就是他这个大事儿是没问题的，他具体到这个人的这个细节上，就跟真实事件那个原型人物肯定是有出入的。然后好多人还说这个原型人物有很多缺点，对吧？很多缺点，甚至有些人拿这个来攻击这个电影，说电影是歪曲事实干嘛的。就歪曲，这怎么算歪曲呢？我觉得这只能把这件事儿给你说出来说清楚了，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说的歪曲，他没有歪曲，没有说把好人说成坏人，把坏人说成好人的这种歪曲。
这个后边咱们谈到这个人物主人公保罗的时候可以好好聊聊这个人。后来就这个真人存在反转，但是事实是什么不知道，但我们可以从这种反转当中来去自己反思如何看待这些事儿，以及事儿里的人。老杨呢，你觉得？
在这个我说关于这电影的事儿之前啊，我要跟咱们的听众说明点事儿。第一呢，大家提出来的这个建议呢，我们后来采纳了，今天开始我们又会取消，就是关于这个片尾曲的这个说明。安娜老师主要这个工作是安娜老师做的，挑选和嵌套进节目去。但是我们经常会遇到喜马拉雅跟我们指出来所谓的 copyright 问题，所以我不知道是真的 copyright 问题还是假的 copyright 问题。反正我们每次最近的节目从来都是经历着录制，然后安娜老师编辑传给我，我上传，然后忐忑不安，然后下架，然后再安娜老师编辑，我再上传，我再忐忑不安，上架，还有的还经历过反复两次，有的还经历过反复三次。所以首先我们从我做起，自我阉割也从我做起，就是先把片尾曲这件事取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由衷的感谢跟我配合的两位老师愿意一块继续做这件事。现在的创作环境我真的每次都有放弃的想法，但是看到您们的评论啊、互动啊，还有两位老师那么无怨无悔的跟着我做这个事儿，我不是主，我只是发起人。在节目做起来的时候，我是三个主创之一，我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主要作用。但是我这种无力感，我真的是最近我觉得越来越强。包括这个两位老师以前提过我这公众号的问题，所以我都无所谓了。我而且我这人的性格是，就是越挫越勇。反正我现在还在坚持写，我还在想别的办法。给我惹急了，我就自个儿注册一个主页，我花钱自个儿建个网站。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说一个创造，喜欢创作的人，喜欢创作的人，如果你要是你的创作的那东西你自己主动给它遏制了，你的生命力会不会都受影响，这个是一个问题。然后第三个事儿就是关于这个电影。这个电影呢，它刚得奥斯卡的时候，我那会儿呢很虚荣，刚到奥斯卡的时候赶紧找来看了。实话实说，刚看的时候只是感动，我没觉得多好。而且我对黑人有一种天生的那个，这个我闺女以前说过，我到现在也有， 可是这么黑的一个电影，纯黑的电影吧，我反倒这次我为了聊这个节目呢，我看了完整的一遍，然后我为了写提纲又拉了一遍。啊，我在感动之余，我有一些槽点啊，关于这个电影的槽点，我会一会儿说。可是很感谢安娜老师当时给我提了一个事儿，就是在咱们节目我们仨人不能聚首的时候，我自个儿做了一个啰嗦了的分支，就是这个难得糊涂那个系列，我聊过这个就是柬埔寨他的那个大屠杀，分了两期，如果没听过大家一步去听。安娜老师就提能不能连着这个卢旺达的这个种族屠杀，咱们做一个大屠杀系列。哎，我一想这个还挺好，我也希望得到就是大家的这个建议啊，还有你们的一些你们的想法，好吗？这就是关于这个整个这个事儿。还有就是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说说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就是一个人写的，他写的非常认可，就是为什么我不建议别人，最近是报考志愿的旺季，好像是那个人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我为什么不建议人考取民族学博士。我看完以后，我觉得他说的就是我想的。
民族学
有民族学，而且有博士点，正好跟这个电影契合，也跟报志愿契合。
民族学算是什么？社会学里的？
社会学里的分支。哎，
啥学都有博士？
不，你得看博士点，得有费用，主要
是
费用，主要是费用。
就是以前人说嘛，说这个书法的也有博士，人家老先生们就吐槽。你得学成什么样才能叫书法成为博士？
启功嘛学位也没有，你说那个？
对，这话说其实就是启功他们这波人说的，说你们不是开玩笑吗？书法也搞博士点，就是有些东西就这意思不说了。
对，
这个电影呢，如果了解背景的话，大家其实可以衍生一些书。这个也非常感谢安娜给我们两个人推荐的这个书，一本是《向您告知》。明天我们一家就要被杀，卢旺达大屠杀记事，还有一本是与屠刀为邻，幸存者刽子手与卢旺达大屠杀的记忆。这是安娜老师推的两本书，大家有兴趣去可以去看一下，来背作为背景资料。
我没有看完啊，只是粗略的翻了翻。
挺好的，我也是那个翻了粗略的翻了翻。咱还说这个卢旺达这事儿啊，它的起因应该是民族矛盾。民族矛盾呢，卢旺达它最先的这个最早的一个民族叫特瓦族，是最早在这儿的。胡图族也好，是这个突袭族也罢，他们都是后来的。然后到了这个卢旺达这个地儿以后呢，胡图族的人最多，但是呢，突袭族慢慢的是掌握了这个地儿的统治权。像他们在这儿建立了一个封建王朝，其实他们，但是这个民族之间的基本是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各安其位。所有这个矛盾冲突起来，是因为这个殖民者，德国的殖民者、比利时的殖民者，先后都来到过这个地儿。那么按这电影里边讲的，交代的很简单，意思是什么呢？是说是比利时人什么量这个当地人的鼻子的宽窄，然后按照肤色的深浅把他们分成了胡图和图西。可是按看资料来说应该也不是这样，人本来就有胡图族和图西族，可能是比利时人给做了一些确认，
他就翻发了一个就身份证。
对，他是这样，1918年呢，这个一开始是德国人的殖民，1918年比利时人来把德国人打跑了，然后比利时人来呢用这个颅相学呢，他去首先他是地狱说，他地狱说说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觉得特像泰国，其实好多可能国家都这样。什么意思呢？就是北边下来的稍微白点的，这个个大的个高的图西族，这是第一次分类啊。然后呢，南边的皮肤黑的个矮的是胡图族。你想想，台湾也是从北到南，你想想我说的啊，蓝的和绿的啊，然后你想想再想想别处，包括咱中国这么大，是不是北方的要白一些高一些，南方的矮一些黑一些，你自己说海南啊什么那些是不是这样，其实都差不多。 这是第一次分类。第二次分类呢，就是进入这个安娜说的那个身份证要标种族了，是什么呢？是十头奶牛以上的家里资产是图西族，屁毛没有的是胡图族。它其实是按资产分的，等于就是有产和无产。所以呢，你只要你越，然后就成了这个越有钱的越有钱，越没钱的越没钱。你身份证上有种族那个图西族的，你就有好多特权。胡图族的就屁毛没有，所以屁毛没有的就越来越不行，然后那个有的呢就越来越行。所以实际上像卢旺达饭店里这个主角这个保罗，他在那么那个大，后来那个饭店是旅游点了，千山饭店。那千山饭店他能当到大堂经理，那在这个就是穷王八蛋那个胡图族里，那是佼佼者，那是绝对的佼佼者。而且你看他是个，按我说 people person， 他跟各个将军小军阀大官僚他全能行。这个其实是包括洋人，他是其实情商挺高的啊。而且这个电影我说实话，我看了这叫两遍半吧，我觉得有拔高的嫌疑。感动是感动，太豪了，有点
可能
豪的我不太信。
对
啊，
而且你刚才说这两个种族有一种说法，他们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嗯，
因为你讲背景嘛，他们实际上资产来分的。
对，没错。
突西族他们是以放牧为主，胡图族呢是以农业生产为主。显然这个放牧的会就是更有钱更富裕，就是你说的是按牛的多少来决定你的这个社会地位的财富。所以呢，如果一个突西族你失去了你的牛群，你是有可能转换成胡图族的。
嗯，
一个胡图族如果自己发了财了，也是有可能转换成突西族的。但是就是我说这种转换，我理解的啊，它是你身份证上标注的转换，
就是直接就是社会认定，你的社会身份认同能转换。
对，就是你转，因为本身
我去民政局把这个能改了，因为我拿着十头牛的那个拥有证证书。
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是看那个《列国志》，这个卢旺达和布隆迪里边，他是这么去介绍的。
嗯，
我
那您这么写，您这么说，我觉得相
信他那个数据是这么写的。
嗯，
就是我在想，可能你去申请，人家可能会做一些个核实，给你做成，毕竟都是黑人。
你真有十头牛吗？我说你真有二十头牛吗？
你说你黑点白点是不是高点矮点，这区别会有，也未必那么明显。我就说做这种转换，他毕竟还整体还是黑人。
嗯，
他就有可能就转换了。
他转换他有社会福利是吧？我转换成那个图西族能。
其实转那个是不是为了有特权？有好多特权，据说是。
对，就因为图西族整体他们就是。
还有一个，他的民族矛盾爆发的问题是，其实是一种10%的有产和90%的无产。也就是说1994年爆发民族冲突之前，他们算过基本上是一个90%是胡图族人，10%是图西族人。
嗯，
然后1994年爆发这个种族大屠杀的时候，其可不是一头杀一头，记住啊。哎，上来是胡图族杀图西，后来是图西反杀胡图，100天80万死的，80万啊，致残的不算，一共死80万。
还有那些流离失所的，
对呀，
200万，
他们就往什么刚果什么往各处跑啊，跑完就回不来，不回来了，也吓死了。
而且你去看难民是谁多，不是图西族难民多，胡图族难民多。
因为后来东西后来他拧过来了，
对，
一个是后来拧过来了，为什么多哈？一个是后来局势反转了，这是第一。第二，人口基数大呀，他那个是90%的人呢，那是10%的人，那十的越杀越少啊。
还有一个，就因为你开始就是胡图杀图西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乱世，很多普通人他你不管你哪族你都是跑，所以胡图人本身也在跑。
嗯，
然后等后来这个图西的这个他们那个你们爱国战线反攻以后，这些个胡图族当初杀过人的人，或者担心这个图西族无差别报复的人，他们更跑，所以胡图的难民跑到外边的更多。
嗯，
这就是说是这个大屠杀的背景是种民族矛盾。我说这就是属于，哎，再别说，就你们觉得这事儿是本身这个民族积累下的历史冲突，更起主要作用呢，还是说是这个帝国主义比利时的殖民者在这儿拉了一泡屎，屁股没擦干净，或者说他故意这个设了一个那么局，让你们去乱，让他从中渔利，
你看，就是起码电影里体现，还有我看那些纪录片，我看了几个纪录片表现的，就是其实它的民族大融合在大屠杀发生之前是做得很好的，我觉得都被这些政治集团利用了。
对，
一个是导弹打那个总统的座机全区，一个是转天女总理连十个比利时维和士兵全让人弄死，就直接给全去了。我觉得就是被政治集团裹挟了。然后呢，这些人的辨别能力又低，知识水平就是文化水平没有，全他妈文盲。那文盲怎么办？那就是杀呗，那就是。
对，这我也这么理解，就是说本来的自然状态下的民族融合还是不错的，
是不错的。
然后呢，这个殖民者他出于他的殖民利益，他在里边搅和当地的那些个上层，不管是图西还是胡图，他们出于各自的利益，其实也在利用这个殖民者制造出来的一些东西。所以最后是实际是这些个上层的统治阶级，他们在互相彼此利用，然后裹挟着底下的人民，造成了最后这个民族矛盾的大屠杀。
您说起这个事儿来啊，其实是有一个这个问题的，是07年还是17年他们这个大屠杀做了一个纪念活动，在卢旺达有一个大的纪念公园，然后就是包括一些就像我老说那个柬埔寨那个杀人监狱似的，但是那次就是明确说的不许法国派任何代表，不许法国献花，不许法国发贺电，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现任那总统也是跟法国是完全是就是仇恨状态，就是说法国说现任那个总统是当年那个总统座机被导弹击中的始作俑者。这个然后呢，现任的卢旺达总统说法国是当年造成这大屠杀的后边的这个帮凶，而且是胡图族的保护了好多后来反杀的时候胡图族那些将军那些杀人的下命令的人跑的时候都跑到法国大使馆了，法国大使馆都给保护起来了。明白了吗？
这事儿就是一谜，就首先这个
到现在也没有定论。
总统这飞机呢，这个卢旺达还有那个是布隆迪吧，他们俩两个总统都被打死，就这个飞机坠毁死了。应该是有五种说法，大家自己去查。有的是说呢，是说是突袭的人给打下来的；有的说呢是胡图他们自己内部就反对这个总统，觉得他过于温和了，对突袭族过于温和，他们希望有更极端的政策。就这两派都有说是对方打的，还有说的是殖民者，你不管是法国人还是比利时人对他不满意，还有什么说法我忘了，一共有五个版本，其实你看哪个都有可能。
嗯，
还有这个刚才说到就是这个反对法国人，电影里边其实讲了说是法国人给那个胡图族提供的武器，好像在帮助他武装他们。
嗯，
这个其实不知道他们如何考证的，反正电影里边这么讲的。类似的像这种殖民者走了，比如说像这个印巴分治跟这个都是类似的事儿。
其实你看现在的世界格局啊，都是从一战之后那个时候各个列强的殖民地开始演化出来了。中东地区的不都是跟英法相关的？
对，
土耳其那些问题都没弄明白之后，所有问题现在都跟那些有关。
帝国主义罪孽深重啊。
对，
就是不是这个应该说是
所有一切问题都是啊，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使原来不那么尖锐的民族矛盾就使它尖锐化，
以前都叫
应该是这样，
内部问题。
对，就原来是因为属于这一地区人与人之间它通过这种自然的长期的融合，它是自然处理的，然后有个外来势力干预之后，他从他的利益，然后他开始挑拨，然后于是民族矛盾就越来越加剧，最后造成地区的动荡冲突，那不就是帝国主义余力吗？对，他是就是最大的搅屎棍子。那我提个问题啊，就是说胡图族、突袭族他们之间这种仇杀，电影里边讲的，这个饭店的经理保罗问他的那个朋友，那也是一个胡图族的极端主义分子，就说你这么杀人你能杀多少，然后他那个朋友回答一句杀光，就那意思，就是我们就是要把所有的突袭族都杀掉。就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其实一个地区的稳定，我觉得这有一个很不人道的问题，就是 一个地区原来不是你的民族，不是你的自然统治地的话，你如果想扩张的话，就意味着你要让另外那波人非你的族类，嗯，也跟你的文化都不一样，他要融入你融到你这里边来，如何才能融入，或者如何才能快速融入？其实我认为他那个朋友说了一个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我就是我把你灭绝了没有你的人，然后我去移民移过去，这个地儿就是我的了。就这种做法首先是非常野蛮不人道，是不可取，但是它有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这个地儿可能真的以后就没事了。
我觉得哈，几个问题，
嗯，
您刚才说的，我给您稍微补充点啊，
嗯。
第一，你说杀光这件事儿，我刚才就想说，你看任何事儿，包括柬埔寨的事儿，包括这些事儿，杀人机器这件事儿啊，这个键不能随便摁，
嗯，
一旦摁起来，
嗯，
不好停的。
对，
所有的事儿都一样，你杀了我叔叔，我杀了你姐姐，那咱俩就来呗，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我生一个，我把我的仇恨往下传，这个都是有指向性的，这跟有的人体炸弹进去银行哐当来一下那不一样，那没有指向性，那是仇视社会，这不是，这是有指向性的，我要把那个族的给全办了，我不是说全办了，我可能现在特别弱小，我动不了手，但是我看你我就那种怨毒的眼神，我长大了，我具备杀人能力，我第一个先杀你，
没错，所以说
这是有指，这个机器不好停的，
没错，所以说你看咱们在古代的时候，如果说要仇家相杀的时候，总有一句话叫斩草要除根，就是说问题这个根儿你怎么才算除了根儿？
除没有啊，没有完啊。
对于一个个体而言，比如你一个家族，我觉得除你这根儿很好除，真的就能给你除干净了。对于一个民族太难了这件事儿，你除不精，
嗯，
所以他随时可会有小火苗子。可是我总在看，嗯，我在东北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沿着整个边境线我走，我这一路走，你在那个黑河，你去看爱辉，你去看看海蓝炮，你看江东六十四屯，然后你咱对岸的就是现在那会儿那叫什么布拉申施维什么，那名字我老说不上来，
海参崴
就更远了，
啊，
还有那个玻璃那些地儿，
嗯，
以前都是中国的地儿，那大鼻子怎么搞定的？那个地儿像包括像咱的江东六十四屯，为什么当时在谈的时候，这个地儿虽然就咱那就管不了了，大鼻子占走了，但是还让他们都是属于让中国人管，就是因为他历来就是中国人，说中国话，是中国的文化，他不认同你，那他的办法就是我找个借口全都给你弄死，弄死之后你这个地儿没有你的人了，然后我就把我的人移过来，所以就是这个地儿虽然我们说你是不平等条约上你是什么好，你我不认可，我批判你，但你说这地儿你要回来，打死你也要不回来，一万年你也要不回来了，因为那儿再也没有你的人了，没有你的根了，除非说你再去搞一次，你把那儿的人都屠了，这事儿就不太可能，所以我就说这个灭绝这件事儿，从当时来看非常不人道，但是从事后来看，你可能你过了上百年，大家都接受这个继承事实以后，这个地儿反而平稳，或者我再常想，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边界，所有的这个族群的划分，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不过是没有经过当初那种屠与被屠的过程，我们直接坐享其成拿到了这个结果。
您说的这个我还有两个补充，
嗯，
就是第一个补充是你说这件事最后想怎么解决呢，我说恶心点啊，能解决，在人活着时候也能解决，不全灭绝也能解决，怎么办，统一语言，统一强势语言和强势文字就行，比如现在有这个话运动，那个话运动，
现在就是这么看的吧？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吧？
就是，
西边南边都有，
就是这么干的，
对吧？统一语言，统一度量衡都不叫事，统一语言，统一强势，统一成统一唯一的强势语言，强势文字。
对，
第一、第二，着装习惯、饮食习惯，对吧？改变。
你的所有的节日，
对
日常的风俗全都给你变了，
着装习惯，饮食习惯全改，三代以后还有什么区别？
对啊，
这个我倒觉得有点温水煮青蛙，这个情况比较理想，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说这事儿，你就一分为二来看， 就是当时我作为我现在的我来看、
嗯、
我看到所有这些东西慢慢被同化的时候、
嗯、
我是觉得很不舒服，我也
很不舒服，但是你也无力、
哎、
没有用，
不是，
我也知道
你说的意思，我替他们 不平、
嗯、
但是实际你要从更长远，从就是从他们的几代以后，从咱们的几代以后，其实对他们未必没有好处。
宁老师，我送你一句话吧，宁老师、
嗯、
我真诚的送给你一句话，站位要高，要有提高自己的政治站位，知道吗？要从高处想问题、
嗯、是、啊、
你那站都太平了，你那个站都有点低，不行，嗯，对，提高自己的站位，
看两代三代还低，是吧？
对，你提高自己的站位，你从上往下看，你看你怎么想？
我就是我现在就是从他们角度，我认为
你从谁让你从那个角度，对吧？你从他们角度干嘛呀？
我觉得
对吧？
这个可能是相对来说最好的解决方案了。
这我第一个补充，刚才我第二个补充，您去那儿，我上次走漠河那条线，我去了市委，市委那是莫斯科，那不是莫斯科，俄罗斯族村市委啊，蒙乌市委也叫，
嗯。
那长得就是那个样的人呢，根本就不是咱这儿的人呢。
俄罗斯大妈
啊，一煎煎八个鸡蛋，黄油煎的，腻得不得了，一盘。然后说了东北大碴的话呀，你问他在还会说那个吗？他不会了。但是长得完全没有通婚，我看那样就一点通婚，有二毛子样，有的完全就是毛子样。二毛子跟毛子的区别就是叉叉没叉，
嗯
啊，要不叫二毛子吗？那。有那个纯纯那样，就说明没通，就是等于一代代还是纯的，那么通婚的。但是你问他还会说那个、不会了，
文化认同了已经。
那必须的。
行，这个那这事儿咱已经就基本说明白，
是
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嗯。
这个从异到同，就最温柔最温和的方案，可能也是将来最好的解决，也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对、
啊、我挺认同的，其实
你看，嗯，
我就是我挺
站位一下上来了、
啊、在你的这个带领下吧，
嗯，
要跟紧啊，
嗯，
咱往电影多靠靠啊、
嗯、
说这个保罗就是饭店的这个经理、
嗯、
我看这点我想一个事儿，保罗保护了这么多人，他在这件事里边，就而且就他说成功的保护，就你开始保护只是你干的这件事儿，咱姑且不论这个事儿的真伪啊，就包括他的有没有多少改编，嗯，你去做，最后还把这事儿做成了，这人真的都活下来了，保罗起到了多大作用？我看完之后我就想这个事儿，我觉得他最多起一半，甚至可能只是一少半。就是他只是在那一个，给这些人一个延长生命的时机，他给创造了，他给创造这么个时机，但他给创造的这个时机，如果没有后续的东西，马上就保质期一过，这些人还是死，所以最后拯救人这些生命的并不是保罗，保罗只是在里边做了一些个维稳工作，所以我看待保罗这样的人。因为我们说保罗，你说基本就拿他会和辛德勒去比吧，世界各国都有自己各国的辛德勒式的人物，保罗只不过是卢旺达的那个辛德勒，我们姑且那么去说他，但他们真的很重要吗？
那你说他那个能力他能干什么呢？在这个环境里
就是干不了，我觉得就是他尽他最大的努力了，
对，
但是他尽他最大努力这件事放到这个整个大时代背景里边，作用其实还是微乎其微，
就是问题来了，他只能就解决当下的这个问题，他不能说这个事儿我能长期解决，什么十年之后这事儿也能这样，
对，
其实他也做不到这些内容。
那我梳理一下保罗他干的事儿啊，他让这个饭店继续运营，然后把难民接纳进来，他基本就是在维持时间，然后呢不是应该叫维持秩序，争取时间，积极的寻求各种策略，包括找人，找这个比利时的这个航空公司的主席，找大使馆什么的，找各种人，然后呢找维和部队，希望通过这个联合国来帮助解决难民问题，这是他想的一切办法，但实际他起到了一些作用，但这些东西随时都有可能会被改变，没有什么根本解决。最后是谁解放这些人？还是图西族的那个爱国阵线，就是那个按电影里边讲叫图西族的这个叫什么叫 反那个叛军的还是叫什么我忘了，
反叛军
啊，电影里这么讲的，是因为反叛军打进来了，实际是接应了保罗营救的这些人，
这
些人
开了条道，
对，这人才有可能到安全区，否则如果这个突袭族不反攻，胡图族早晚还是把他们消灭的。而且这里边还有一种说法，说保罗保护的这些人之所以一直能在饭店里边待下去，是胡图族给自己留的一个筹码。就是说因为那会儿突袭族已经在反攻了，而且很凌厉，
当人质，
对，你说对了，这就是一屋子人质，用这些人去交换胡图族的战俘，就是用这些人去和突袭族去谈判，这是他一直就是能够默许保罗在这儿留着这堆人的原因。
那他这些人也不是什么社会重要人物，就是平民百姓，
你看你
留着这些人，
说这事儿呢，就直接就又牵扯到保罗了，这又是一个说法。保罗营救的到底是什么人？你按电影里边讲，是他周围的朋友吧，就是他所能够照顾到的人，只要你来了，我就都接纳了。但是按事后的有的人的回忆录，包括一些揭发他的材料是说，只有有钱的人、有社会地位的人才能进到这里边来，他不接纳穷人，真伪不可考，我不知道，就是我只能说。有事后的回忆资料是这样在写的，然后呢？
就算这样又怎样？
是
关键问题
是都没有问题。
就是你只要救出这一，就是咱俩的数字不太，就是不太一样。我这是1200多人、
嗯，
就是甭管怎样，只要救出来了，他这个还是个善行，
是
觉得
没有问题。我就是、
嗯、
你，不管是你现在的有钱人还是穷人，
对、
嗯、这事儿干的本身都没错，
没毛病。嗯、
而且实际是你接纳了这些有钱人的话，他们会有更多的资源。电影里边也讲了嘛，
嗯，
你们。赶紧各显神通去打电话去找人、
嗯、
看看怎么能离开这儿、
嗯、
如果是一帮穷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你谁你也找不着 你喊人你都喊不来、
嗯、
对吧、
嗯、
恰恰是这帮有钱人他们扩大了这件事在国际上的影响、
嗯、
使国际上知道了然后胡图族势必受到压力、
嗯、
包括按电影里边讲后来保罗能够威胁这个胡图族的那个将军把他还送回饭店给要谈一些个谈判筹码只不过是因为他在国际社会上已经出名了然后他说如果你们保证我的安全保证饭店里的人的安全我可以帮你们去说一些话所以那些胡图族的将军们才会这个哎去默许他的一些行为不去伤害他这个事儿本身我觉得没有问题电影里边讲这个保罗跟胡图族的这些个将军呐、啊、还有这个民兵的武装他最常干的一件事就是用这个各种东西来贿赂他们烟酒钱、哎、
硬通货
硬通货然后就是但是我就问一个问题我说这个你看最后保罗想干任何一件事他其实不是也光用钱他有时候也试图通过讲理然后讲一些个就是人性啊什么的他有时候也他努力过但是他发现或者我们也会看到了讲理从来都没有用就是他讲理的时候只是他自己被扇了一耳光
只有钱和威士忌有用
对最后是
钱和威士忌
十万法郎一个人十万法郎可以救一个人而到他最后他没钱的时候他拿着卢旺达法郎给人家的时候人家直接拽他一脸卢旺达法郎你好意思吧给我看上哎呀我就说这个在这个形势下硬通货只有硬通货好使讲理没用你们呢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
我要开始骂两句
啊
就是首先说啊我在节目里一直说我现在是一个坚定的这个男女平等的捍卫者啊然后我绝对没有任何仇视和贬低女性的意愿和想法但是这个电影里的这个女主角我非常讨厌到厌恶的程度就是你看有这个电影里我最生气的有两个情节第一个情节是他们俩甜蜜的片段然后回忆他们俩刚认识然后这个男生说其实我呀是使了点手段把你调到我身边当护士在我附近当护士他马上其实就已经那女的演得非常好就要怒了就那意思就是你物化女性最后有一问你用的什么换的他告诉我用了一辆车 哦，一听，哦，我还是直辆车呢，车在那儿呢，绝对太厉害了。
啊、
就那意思还，
他问你是新车还是二手车，还问了吗？
还对，还值。所以就那意思就是，我还挺值钱的。这是第一件事，就是你物化我，然后又发现物化的挺贵。这是第一次，第二次，这男的为了救更多的人，完了走了，这那个的，俩人重逢的时候，他以为男的死了，在重逢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干的嘛？先撸手上那戒指，对吗？什么意思？就我不跟你过了，你妈，我操，这男的都喝出命去救你，你现在就第一反应你是不跟他过了，你就不是个人，知道吗？就这样，女的就得该死，知道吗？让我说，
不是，人家应该不是那个意思。
这种都是我跟你说，这种人你不是说意思不意思，我一说这容易激动，就这种他妈的受了西方普世价值教育，完了又走偏了的这帮田园女权们都他妈这么想，其实就是一种精致利己，甚至我都说都不叫精致，粗糙利己。就是毫不理人，专门利己，你知道吗？
这个桥段不好，这桥段不好，
是不是？但是这桥段我倒觉得很真实，
往
知道吗？
不是往好处想，我上回
我就不会往好处想，
凡事往好处想。
你看
我背下来这句话了，生活往简单过，这句话我背下来，我先背特别熟。
你看我就这我还真不同意您这个，我跟你说吧。我这我实在是，大伙儿如果没明白我说的什么，大伙儿去看电影，这电影是个好电影，你看看这天桥段，看完了可以来跟我讨论啊。嗯，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才是这个电影里我觉得真实的片段，是吗？就是这种受西方什么女性要觉醒，女性要独立教育，完了走偏了的，这是一类人，而不是他一个。我告诉你，哦，你救我，我应该应分。然后你因为救我，你抛弃了对家庭和我的责任，你回来我不就不跟你过了，你他妈就该自个儿死去。真是，我说的这就是他的逻辑，我说的就是这个女的的逻辑，你知道吗？你独立自主吗？不是，你独立自主你都没有今天的生活，就这个没办法，真的。关于这个卢旺达的大屠杀呢，还有一个电影叫《杀戮禁区》，然后呢还有几个纪录片都是可以看的。说句实在话，如果咱们真的做大屠杀系列的话，我觉得卢旺达这个事儿呢，就是时间间隔短，密度大，但是这个总人数说实在的比我原来讲的柬埔寨嘛差得多，还差挺多的，还可能是因为卢旺达是个小国，或者人口密度没有柬埔寨大，这些东西。
哎，卢旺达人口密度可不低啊！卢旺达的人口密度属于世界排名可能在前十以内。
是啊，但是、
啊、
这不才死80万吗？
反正
你要我说，那柬埔寨死多少？
那毕竟它国小。
对呀、啊，是吧？
就是有一本书啊，就是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它这本专门写这大屠杀的这个。一些个研究的，它里边有个统计，就是有人对这个，各种出版物中死亡数字进行了一个综述，可能是到20世纪左右吧。然后他认为是8100万人死于政府的暴行，4000万人是死于饥荒，总共是1.2亿死于政府，就是全世界来说。所以说你说80万来说在这个数字里
是吧，
就是
很撒撒水了，
现在按这数字里边的人命就不值钱了。这个、
最后我想这里头说的不多的是非洲专出娃娃兵，咱们亚洲啊，东南亚里丛林里我知道越南也有，但是说实在可能因为咱亚洲人呢体质差，那枪也扛不动，那娃娃兵就是比例没有不高。非洲的第一是全民皆兵，第二他们那些娃娃兵一旦受了洗脑以后啊，就是完全就是毫无人性，就是杀人机器。所以后来柬埔寨的深，不是柬埔寨，就是卢旺达深山里不还有一个儿童兵的一个集中营嘛，后来还要给他们弄入社会，还要感化，我看那些纪录片什么，最后他们融入社会的那个就是非常困难，就根本无法融入。所以就是 这种对人性的泯灭呀，就这种屠杀对人性的泯灭，不是说孩子们跑，你看像什么那个他杀了我的父亲，安吉丽娜朱莉那电影讲的那些东西，就是孩子身上还有很多那种爱的光辉，还有那些爱意，对世界的那种融入感，这里头没有，这里头的人就是这里的小孩，好多那些娃娃兵、童子军就是杀人机器，而且毫无人性，就是人性已经泯灭了。这个是我觉得就是非常叹息的。我说句达尔文主义的话，我一点也不痛心，这些人我觉得也该死。因为他也，我说就得回炉，因为你给他重启不了了，对吧？他的人生你重启不了了，他看待世界的逻辑和角度、人三观也你也重启不了。那这个人那就是一个都不是废物，这个人是个害有害的东西。这样的人，那些童子军，对吧？
而且也不要不只是这个童子军，那就安娜分享的那两本书里边写过。
嗯，
当时的这个胡图族去杀图西族的时候，
嗯，
他们已经杀到麻木了，
嗯，
什么状态呢？
嗯，
每天早晨起来，
嗯，
杀人，
嗯，
杀够了，
嗯，
晚上喝酒，
嗯，
抽烟，
嗯，
各种娱乐歌舞，
嗯，
睡觉，
嗯，
睡醒了，然后如果第一天杀的太多了，
嗯，
他得休息一天，他第二天他杀不动的，
嗯，
然后呢，
嗯，
歇过来之后继续杀，
嗯。嗯，跟我打球似的是吗？累着了是吧？
就是说什么？后来就有的那个，因为事后大家在反思的时候，就有人，包括当时好像有人就觉得，突袭族就会就问那胡突族，就是你为什么杀我？
嗯，
他说我不知道。
嗯，
我干的事儿就是杀。
嗯，
就是这个
跟上班似的。
他比工作还要麻木，
嗯，
你知道吗？就比卓别林那《摩登时代》里边拧螺丝那个还。
嗯，
跟那一样麻木，
嗯，
他不知道我拧这螺丝是干嘛用的，跟哪个机器拧的他都不知道，
嗯，
就是他杀人我杀的是谁，
嗯，
为什么杀都不知道考虑范围，我只是在杀人，
嗯，
杀完之后就喝酒休息完事再接着杀，每天重复。所以当时你知道一个说法吗？什么救了突袭人，就救了一些突袭人，是啤酒。
嗯，
就是这些人白天杀嗨了晚上就喝，
嗯，
喝大了就晕醉，
嗯，
然后累，第二天杀不了，得歇两天，
嗯，
然后等他们下轮又杀高兴了，喝得更多，
嗯，
睡的时间更长，
嗯，
然后得歇三天，
嗯，
是啤酒让他们歇了更多的天，然后给突袭族的反攻更多的时间，然后有更多的突袭族可以逃出去。荒诞吧，都不是荒谬，太荒诞了。
感谢安娜老师提供的这个详实的资料，
嗯，
我最爱听这种了。
嗯，反正这个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吧？现在他那个爱国阵线的将军叫那个什么卡加梅，因为他现在应该还是这个卢旺达的领导人，他是图西族，我不知道换没换，因为好像应该是2018年是一几年他还是呢。这个人那会儿就已经连任了四届了，是他做了很多民族缓和的一些工作，包括在消除疾病啊、恢复经济啊，都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同时的负面的评价也是一样，说他是搞个人崇拜，然后排除异己，所有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几乎都消失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消失，就这样一个人。嗯，到底是什么样的咱们也不好说，只能说是从一些资料上看到的这些。不过有一点是我觉得是至少我们应该肯定的，1994年7月20日新他们的那个就是一个内阁在会议上决定取消具有族群出身的这个身份证，就是说在身份证上不再标注你是图西族还是胡图族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可能使他们走向民族的和解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他是后来又并入到英联邦了，是吧？他好像是有两个国家就是主动加入的那个英联邦之一。所以说我就是之前问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法属的这些殖民地经常闹动乱不稳定，英属的还好一点。
而且这个扯得更远一点说，这卢旺达他自己这会折腾，他那些难民他其实不消停，他直接不把他旁边的那个扎伊尔给颠覆了吗？把扎伊尔颠覆之后呢，他是支持了一个 反政府武装，扎伊尔被刚那个颠覆之后就成立了咱现在地图上看见的 叫刚果民主共和国吧，
刚果金和刚果布，
刚果金刚果布，刚果布是那个布拉柴维尔，在更靠西一点，咱们现在说的是刚果金，是首都是金沙萨，那个面积更大。这个就是当初卢旺达支持的颠覆的这个扎伊尔这个国家，结果呢颠覆之后他支持这个人扭过头来又也不叫撕毁吧，就是背信弃义，应该说是当初的承诺不兑现，然后又开始跟卢旺达又开始打，又作对，他们又开始有边境有冲突，这就是那块地儿乱乱哄哄的日子。最后的话，我想还是用安娜推荐的那个书里边有一句话，当时我看见了，我觉得挺好，我挺喜欢的，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的是胡图族的那些当初杀人的人，很多人现在已经被关到了监狱里边了。他说，如何对待这些囚犯是个折磨人的问题，如果把他们的仇恨都囚禁起来，那仇恨就永远无法随风而去，如果放任仇恨传播，屠杀就会卷土重来。
我们取消了片尾曲的说明，我就口头说，安娜老师会给大家安排这个电影的片尾曲，这个片尾曲叫 Mean Voices，非常好听，我经常在车上单曲循环，我一听这个节奏我就想动，就是有律动这个曲。那么后面我要说一段话呢，就是我开头预告过，不知道这段还能不能存活，就是说有一个人说写了一个东西，就是为什么不建议孩子选民族学博士。他开头说了一件事儿，就是说最近咱们的官媒呢一直在鼓吹这个Ukraine 和这个 Russia 融合。如果 Ukraine 和 Russia 融合的话，那么他就提了一个问题，这个就是民族学范畴，对吧？你屁股坐在哪个凳子上？很明显了，对吧？你鼓励他融合，那就屁股坐在哪个凳子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就问你，民族学如果这个学科可以存在不掉轨的话，这个民族学可以存在的话，我问你，成吉思汗是不是汉人？是不是中国人？如果你说成吉思汗是中国人，那么中国从来没侵略过外国这件事儿，这个史实就不成立。如果你说成吉思汗不是中国人，那民族这件事儿就不成立。这就涉及到你说的是民族还是国家，你说的要怎么融合。那么汉人的朝代是止于清，还是汉人的朝代止于宋啊，止于明，对吗？所以人家最后人家这人说的什么一件事儿呢？说关于所有民族问题的答案，历史学里都有。想学民族学呀，你去考历史学博士。民族学不该存在。因为历史里早就有关于这些民族事儿的答案。
继承历史遗产，接受继承现实，
好吗？
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闹事儿，起源就是金帐蒙古人的事儿。
是啊，
所以说蒙古人，你算中国人的话，那这玩意儿跟中国人。没有挂钩，
对，跟他没关系，对吧？
不是
啊，
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你要不然就是完全撇清，对吧？要不然就是咱们
完了。我觉得您这屎永远擦不干净了。
那当然擦不干净啊。嗯，
所以经常说中国怎么那边什么那句词儿叫什么？崖山之后没有中国。
嗯，对呀、啊，没错。
那是哪个
是啊。
We are the world， 世界一家。
嗯，好吧。
换台的。